感谢主，今天早上我们一同来看一看圣经里面这一个大家都很熟的一个故事。在座的弟兄姊妹们，你们有谁没有读过这个故事？举个手给我看好吗？有谁没有？没有，那就是说大家对这个都一定有一个一定的概念。那当大家都有这个概念的时候，我还要讲什么呢？所以呢，今天早上我们就好好的，我们从圣经的话之中去吸收圣经要给我们的亮光。我们先祷告。主，我们在这里，我们一同来仰望你。主，我们需要的，主啊，乃是你在你的话语的光中，主啊，你向我们来显明，你打开了你的话语。主，我们知道，我们没有一个人凭自己的智慧能够明白你的话，但主啊，你的话的确是我们每一天的需要。那我们该怎么在你面前，主啊，来面对你的话语呢？所以早上当我们再来传讲这一段话语的时候，我们仰望你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来做工。主啊，你赐给讲的人要从你来的智慧和话语，求你也叫每一个听的人，他们的悟性都能够被你打开，能够明白你的话语。所以早上我们一同在这里，我们来仰望，愿你的同在充满我们这个聚会，叫我们大家都能够一同得到益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
们。好，我们大家都是一帮相信了的人，在我们这帮相信的人来说，就说我们已经对主有一个信心的那个根基在那里了。平静风浪的这个故事，或者说这件事情，是主耶稣他目的就是要教导他的门徒有关于信心的事情。信心其实就是基督徒的起点，也是基督徒人生的过程，也就是基督徒的终点。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它是起点，是因为我们是因信而得救的，信就是我们的一个开始。但我们的人生，信，我们在是因信而活，所以我们的一生的生活都活在信心的里面，它是开始，它也是我们生活的过程，但它也是我们信心，也是我们的终点，因为我们乃是因信而得着所应许的。所以从你的得救，从你人生的过程，一直到你因信而得着所应许的，你能走到终点，那这一段的，人生的过程就全都在信之中。故事信这件事来说，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可能有许多人他们只重视他们相信，但其实基督徒的生活远远的超过单是一个相信的开始。就好像一个人，你生下来，生重不重要？当然重要，没有生就没有你。但是一个人是不是生就够了呢？我们还有一大段的人生，可能几十年，可能七八十年，可能八九十年，我们还有一大段的人生要走。但每一个人在这一个人生的过程之中，就是我们去经历神给我们这个信的时候。所以我们不要单是做一个入门的人，我们必须做一帮在过程之中我们不断来成长的人。对今天的基督徒来说，有太多的基督徒他们都留在相信的入门的里面，但 我们要基督徒的生活过得实际和丰盛，我们就更需要有一个增长的那一个生命，也就是说需要有信心来领受神所给我们的这一个人生，好叫我们一生能够因着信他，我们能过一个丰盛生命的生活。所以今天我们来讲这一件事的时候，我是盼望借着这一件事情来看几方面有关信心的事。我在这里我是引用了、一段很简单的圣经，在腓立比书第三章那里，保罗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我引言开始的时候我只讲这两句，后面那三句我是留到结束才讲。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什么叫认识基督？认识基督带来的一个事情就是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如果你当相信耶稣是一个创造主，这是很好的，但不够。你如果当是领受耶稣基督来做你的救主，非常好，但还是不够。这里乃是说要认识基督。为什么需要认识基督？因为要晓得他复活的大能。换句话说，我们要晓得，就是我们对他有经历，认识是知识上的。我们读圣经，我们可以认识基督，但是你所认识的基督，必须是你晓得的一位基督。你要晓得，你就要去经历他。你要晓得，你必须好好去运用它。你要晓得，你必须比单是知识的认知还要更往前一点。我知道我银行里面有一点钱，但你知道它里面有多少钱吗？如果你不知道它里面有多少钱，你要把里面的钱提出来你就很困难，因为你不知道写什么数字好。在你基督徒的生活之中，你知道基督是一位大能者，他不单是你的救主，他乃是宇宙的创造者。但是你认识他到底有多少呢？这里保罗自己说，他要晓得他那复活的大能。为什么？因为他要认识这一位的基督，乃是要认识他是一位复活的主。这位复活的主，他具有复活的大能在他的里面。当你认识你这位基督，能够晓得他里面有这样一个复活的大能，那你的基督徒的人生就可以走得稳定了。今天我们基督徒的人生走得不稳定，乃是你虽然认识他，但你的认识不深。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去晓得。我的读书就是读有点认识，但我不太晓得。我常说，我小的时候，我们读书的时候都要背书，我妈妈也很紧张我读书，所以她虽然在厨房里面做事情，但她的耳朵在听着你到底有没有在读书。那为了叫妈妈知道我读书，我就大声的朗诵，懒重到一个地步，妈妈在厨房就吵我，你干嘛读了这么久还在读原来的还在读同样的一段书呢？因为我是来读给你听的，对不对？我不是读给自己认识的。那些读的书我并没有去好好的晓得他在讲什么，我只是背给妈妈听，读给妈妈听，让妈妈知道我有读书。但是到考试的时候才知道原来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们每一周主日都来聚会，你来这里是来认识呢，还是你在生活中 带着他这些的话回去，你去经历他，叫你可以晓得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对他必须要亲身的体验。基督徒不是来聚聚会而已的，基督徒来聚会乃是为着遇见这位神，乃是为着听到认识这位基督。但是更重要的一件事，你把你所听见的话带到你的生活中去，你来体验它，好像你不但是认识，你乃是晓得了，因为这是你的了。这一段经文，我第一要大家能够看见信心，信心是需要有对象的，信心也是需要有根据的。我相信很多的基督徒不认识这个，你只是说我信，那你信什么？你信那一位？你的信心的对象是什么？然后你凭什么说你信？要有根据，没有根据，你这个信是空泛的。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点，信心是在考验之中才能够显明出来的。所以平安无事的时候你个个都相信，但有事的时候就不一定了。然后还有第三个点，我们要看到的是信心的考验乃是叫我们能够更深的去看见自己的不足，而能够寻求更多来认识基督。所以这是我今天要借着这一段经文和大家交通的一个内容。我们先来看第35节，这第一个大点，耶稣吩咐门徒渡过加利利海。这里他们要渡过的这一个海就是加利利海。这加利利海乃是在以色列的北部，它是一个在水平线底下差不多要680尺的一个地方。这一个海也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开始了他一生的侍奉的地方。耶稣开始他的侍奉不是从耶路撒冷开始，他乃是从加利利开始。你如果读四福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主耶稣从加利利海来开始了他的侍奉，然后他就一直往耶路撒冷走。这条路他走了3年半的路，到了耶路撒冷，他就在那里被钉十字架。所以主耶稣的侍奉乃是从加利利海来开始。在圣经的里面，一般来说加利利海海乃是在圣经中预表着撒旦那死亡的掌控的地方。就好比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之中，这世界的王是谁啊？不是神，乃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说的这世界的王将到。他所说的这个世界的王就是撒旦，就是魔鬼。这个地乃是他现在在掌控的一个地方，因为撒旦在空中在给天使长打败的时候，他们就落到下到这个地上来，他们就把这个地搞得分天地黑，乃是神在慢慢的恢复这个地。所以我们知道这一个世界的王是撒旦，所以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里面，我们就难免是活在世界的一个系统的里面，掌控着这个系统的就是撒旦。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乃是在一个撒旦掌控的世界之中，我们在那里为主耶稣基督的国度来开展。所以当我们来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看到当那天晚上就说主耶稣在前面这一张圣经的前面，他就在海边，他 他就在船上来教训那些的人，他讲了一个生命的开始，就是撒种在地上。所以你们读过的都知道，主耶稣在那里讲到撒种的事情，说了几种不同的土地，他们有结果的不同。但是在那里来攻击人的就是飞鸟，天空之中的飞鸟。在那里来困扰人心的就是世界上的事，钱财的迷惑，这一切的东西都在影响着基督徒那信仰的坚持，也就是说它在影响着基督徒生命的长大。所以许多人他在过了一会儿之后他就丢弃了，但是你如果是一个好土的话，你就可以成长，可以结果。但随着这一个之后，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主耶稣在这里要来教训一个极重要的事情，就是当我们得到这一个生命之道之后，我们如何在这一个生命之道之中，我们能够让其长大，能够让它慢慢的能够结果更多呢？然后我们知道到了第五章的时候，一开始主耶稣就在那里赶逐那个乌鬼，主耶稣特地渡过海去。为什么会有这一个风浪？乃是因为他到了那边，他就要赶出那一个在人的身上霸占了人，叫人变成一个被鬼附着的生活，他要把他赶出去，把他赶到海中去，把他2000头的猪叫他离把那一个叫群的魔鬼赶到2000头的猪的里面去，叫他们都跑到海里死了，因为那是他的国。我们就知道这个故事加在这个中间，他要表达的一件事情就是，当基督徒得着生命的道得救之后，我们活在这样一个世界的里面，撒旦掌控的世界里面，我们会面对着许多从撒旦而来的攻击，目的乃是叫我们的信仰不能够成长，借着世界各样事情的缠绕，钱财的迷惑，叫我们在那里生命不能够长大。撒旦不怕你想，撒旦不想你得救，想你一直活在他的掌控之中。但是你如果得救了，撒旦就盼望你生命不要长进，你一直留在那婴孩的地步，一直留在救恩的初阶，那你的生命就不会长大。对神是损失，对你是损失，对撒旦来说乃是他成功了一个事情。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必须在生命中来打这一场的仗，不要让我们的生命留在路旁的观景之中，给撒旦欺负我们要拿就拿去的。我们不应该好像落在荆棘里面的那个生命的道，给这一些世界的东西来缠绕，给钱财来弥合我们，以致我们不能够成长，不能够结果。这样的话，神的子民这国度在地上就是一个非常衰残的国度，这样的话教会就是一个非常衰弱的教会。弟兄姊妹们，耶稣他来了，他赐我们生命，他要我们成长。所以当那天晚上，耶稣就在那里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所以这一句话就说明了，我们的信心要有对象，和我们的信心要有根据。我们的对象是谁？神，就是这位说话的耶稣基督。他说了什么？我们渡到那边去吧。主耶稣在这里是说我们，就是他与我们，不是当叫门徒去渡海，耶稣是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我刚才说 这个海就是撒旦掌控的这个黑暗的国度，这一个海我们都在上面要渡过的，我们不是在水里过去，我们乃是在水上过去，我们都有一个人生，我们的人生就如同一个船一样，把我们从这边送到那边去。既然是这样，我们知道人生总有到岸的一天的，你不会一直都浮沉在海面。主耶稣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主耶稣要渡到那边去，我刚才说了，他就是要去赶出那个乌鬼。当他赶完了乌鬼之后，他又上船，又重新回到原来的地方去。所以他整个路程只有一个目的，去赶逐乌鬼。所以他们要渡过，渡过加利利海。这一句话和讲这一句话的人，就是整个故事里面那一个信心的对象和信心的根据。对象是耶稣基督，根据乃是他说了话。今天如果我问你有信心没有，那你不会说没有，因为你说没有，那你还没有相信，还没有开始，你一定是有。但你的信心在每天的生活之中，你是建立在那里呢？你每天的生活的信心不是建立在你相信得救的那当儿。我们每天生活乃是一个与神同活的生活，这一天他有没有在呢？这一天他有没有对你说话呢？这成了我们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当主耶稣讲完了这句话之后，门徒就离开众人。他们本来在船上，所以他们就把绳把船就开走了，离开众人。但他们没有留下耶稣，他们没有离开耶稣。我们的生活可以离开众人，但是我们的生活不能离开这位主耶稣。他仍然在船上，耶稣不是让他们单独的自己去的。主的话乃是说，我们渡到那边去，主要和他们一，主要这一位主要和他们一同在那里来渡过。我们都是喜欢渡来渡往的，我们不喜欢有长累的，但是主耶稣他就偏偏喜欢与你同在，与你同行。可能在你的基督徒的生活之中，多少次你就把这位主耶稣你告诉他留在一边，我现在自己去搞我了，你暂时不要来理我。有一个基督徒问我，那如果我去看电影那又怎么样？那主就跟你去看电影了。如果我看的电影是那些不应该看的电影，那怎么办呢？那主就只好在你里面一直在叹气了，他在那里敲你的心门了，你为什么啊还在这里呢？那如果更糟一点，我去赌场了又怎么办呢？那主耶稣只好陪你进去赌了，因为他不能离开你。主既然进到你的里面去，他不能离开你。你在家里他在那里，你在教会中他在家那里，你在 supermarket 他在那里，你上学他在那里，你不管去到那里他都在那里。你堕落的时候他与你同在，你在那里尽钱来为他生活的时候他也是与你同在。这一个主他没办法的，他已拯救了你，他已进入到你里面去，你就没有办法把他拿出来的，他就住在你的里面了。问题只是你对这一位主住在你里面的基督你有多少的认识。你要认识他，你就要多读圣经，因为你可以从圣经里面主开你的悟性，叫你明白圣经。但是在生活的每一个体验之中，他许可我们会经过许多的危难，他也许可我们经过一些急难，他也许可我们经过一些我们不想要的东西，为着的乃是在这个经过的时候，我们能够更好的去认识自己的不足，也更深的去认识他才是一切的供应的源头。 所以他们见主耶稣在船上就把他一同带去。所以这一句话带着疑点，不是主动的，乃是因为他在那里就把他带去了。那个时候也有别的船和他们同去，那也就是说将要发生的事不单是你一个人的人生的事，也牵涉许多在同一个过程之中那些人跟你一起来度过。那好了，我们解决了第一个点，信心需要有对象是主耶稣，信心需要有一个根据就主耶稣的话，我们渡到那边去吧。然后下一个第二个大点，就突然的暴风与门徒的反应，这一点乃是告诉我们说信心是会面对着考验的，没有考验你不知道你有没有信心。三十七节这里说突然起了暴风，那就是突然，就说没有预警的，没有警告的，没有预先的一个预兆的，乃是突然就发生的暴风。暴风从哪里来？从空中而来。往后我们看到主耶稣在斥责这个风，那换句话说，这一个风主耶稣既然要斥责他，那就说这风不是从主耶稣而来的，乃是撒旦空中掌权者的魔鬼，他在那里来兴风作浪。好多的时候神是允许有这样的事情的发生，这些事情的发生不是我们的神管制不了，乃是在神的许可的底下，他按着他对我们人的认识给我们经过了一些突然而来的那一个试炼。就正如我们读约伯记的时候，我们看到约伯在那里面对这么大的一个试炼，为什么约伯的试炼大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呢？那是因为神对约伯有认识，他知道约伯可以承受得了，所以他把这一个过程摆在约瑟的身上，向撒旦证明了约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最终从其中试炼出来之后，神就在那里说这一个约伯乃是一个真正的义人。所以我们看到约伯因为对神的那个信，他能够承受在他人生里面所经过的这一段艰难的过程。当撒旦在我们的生活中兴风的时候，在他掌管的是这个世界之中，那个波浪自然而来了。所以当波涛汹涌的时候就打到船的里面去，就说神啊，撒旦从撒旦而来的那个邪恶的势力可以打到我们人生的里面来，搅扰了我们的人生，混乱了我们的人生，甚至可以搞到一个地步，使我们这一个人生里面都满了这些的水，而叫我们人生要下沉下去了。撒旦他这个空中掌权者的魔鬼，海地也受在他影响的里面，人生我们活在这个危机之中的。可能许多的年轻人你不觉得你有太多的危机，因为危机还没临到你，但有时候也会。但肯定的，你如果在人生之中多走几年，你就发现随时有危机。我们人身体的软弱是一个随时的危机，它没有预警的，有许多的东西它来，它突然而到。好几个月前我在神学院的那个毕业典礼的时候，我是做那个主席的，就在当天晚上要上去做主席之前大概15分钟左右，我的心脏突然间就感受到不妥当，好像这个人要晕一样，因为那个心脏有停顿的时候，停的时间比较长一点就会晕的。 但在那个时候，那么长的一个过程，没有一个人可以交代，那怎么办？我只好坐在那里，就是祷告神，神求你能够叫我安稳的度过这一个，叫我可以完成我今天晚上要做的。神赐了恩典，我虽然还是感觉那一样的东西，那光景，我就上台就坐在那里，我也照样在做司仪，每一句话每一个分钟都在祷告着神，是求你拯救，也求你帮助。这是一个突然间来的事情，你没有办法去预警它什么时候要发生，但是它既然来了，乃是用信心去胜过的时候，因为当时神安排了我这样一个工作，我就要相信他一定赐我力量去完成这个工作。那个事情过来了，过了一个多月，我就在天恩长老会讲到，早上我用国语讲了第一堂，当我讲完之后，我下来的时候，里面就觉得诶，那个东西又来了，但是我还需要讲下一堂广东话堂，相隔只有半个钟点。我坐在那里的时候，我也只好祷告这位神，神啊，你再来拯救，你赐我有足够的恩典，能够完成今天你给我的这一个讲台的托付。当我祷告完之后，我就上去讲到，祝福坐下开始要吃午餐的时候，那一个事情又来了，而且整个就马上就要昏过去的，一下一下的要昏。当时教会里面有三个医生都不在，只有一个护士在，我就叫太太，你叫他们啊，他的时候就叫他来，我说好，马上叫他来。他一按我的脉，他是第一个哦，跳得很快。哎，不是我，停得很久。他说你现在起来，我马上送你到医院去，就到医院去解决了一个问题。是一个我应该老早去解决的问题，到这时候才去解决。因为你吃不到的时候，你就不能够解决，医生不敢给你药吃，他要亲自看到他才给你药。在这一个经历之中，他都是突然而来的。我是在为神做工的时候，但这个东西会来，撒旦还在那里会攻击，他也在那里考验了我的信心。我知道我信的是这一位神，我知道他把这一个工作交在我的手中，这是他要的，他一定会带我完成这个工作。他把那一段话赐给我，要我好好把它讲传讲出去，他一定会叫我完成这一个讲道。信心，我的对象是耶和华这一位的神，我的信心的那一个把握，乃是因为他给我有托付。所以我们的人生经常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当这样的事情发生之后，你怎么去应付呢？在你的家里随时都有风暴的，不管你是多么的忍耐，不管你是多么的温柔的一个人，你总有风暴临到你，责病临到家人是一个风暴，意见的不合造成家庭中有不断的风暴，事业失败叫你人生有了风暴，你工作找不到是一个风暴，对每一个人都是风暴，孩子的不听话是一个风暴，管不了的少年的儿女是一个很大的风暴，老板一致的欺压是一个风暴，你经济不够用是一个风暴，你里面那个科目可以赚到大钱可以发达的是一个风暴，在我们人生中有各种不同的风暴在我们的人生中要发生，当这些事情来临的时候，我们马上就上下不安，甚至不能睡觉，甚至你管制不了自己，你管不了里面那个脾气的风暴，你管不了里面那个担忧的风暴， 这些东西使你没有办法安息在神的面前。但让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主耶稣自己在那个时候，他在床尾上，他枕着枕头在睡觉。这一位降生的时候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的这一位主，在这里却说他枕着他的枕头睡觉，目的就是要表达这位耶稣基督他在这个风暴之中，他却是能够安息的在那里睡觉，他仍然在休息。经过一天那个劳苦的工作，他并没有因为劳苦里面承受不住。我们多少的丈夫，多少的妻子，你在工作的压力里面受尽了很多的压，工作的压力，回到家里你所有的压力都用尽了，一看到一点不顺眼的东西，你里面的那一个不能承受的那个软弱的人就爆发出来了。多少的妻子，你不管多爱你的孩子，到了一天过来之后，当你看到你回家的丈夫如果有一点东西不太顺眼的话，你里面也承受不了的，因为你的那承受的力量都发在孩子的身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有限的人，你是有限的，我也是有限的，我也是会一样。在我工作事业的时候有多少的压力，这些的压力你会应在工作上应付过去了，但是回到家里才是你原形毕露的时候，你到底是不是真有这样的一个度量呢？在家里太太才能够看得最清楚的一个。我们常常就算在教会里面服侍，我说我们把我们的爱心都在教会里面分完了，我们把我们的忍耐都在教会里面分完了，回到家去爱也没有了，忍耐也没有了，那就是说我们不是没有，我们是有限。我们这个这么小的一个信心，这么小的一个生命的度量，我们如果能够认识这位基督，我们晓得他是一位什么样的神，他那无限的东西就成了我们无限的经历了。但可惜的就是我们没有去好好认识，我们还是在依赖着我们自己。耶稣在那里睡觉，门徒就叫醒他说，夫子，我们算命了，你不顾吗？这一句话在表达出一个东西，就他主耶稣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他们对主耶稣的这一句话听得不太清楚，或者根本没听到，或者听到但不注重，或者听到但不相信，但是这一句话就会度过这一个危机。所以他在那里说，夫子，叫老师啊，我们都算命了，主耶稣没有告诉你，你开把船开出去，你们将要算命于海中，主耶稣乃是说我们要一同度过这个。主耶稣仍然在那里安息，但门徒里面已经失去了安息。多少时候我们的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并没有好好去信任他和依靠他，我们在那里瞒乱着我们的一个事情要发生了，我找这个人帮助，找那个人帮助，稳当一点叫牧师替我祷告，然后再稳当一点在祷告聚会的时候提出来大家祷告。但是到了第二天的时候，你可能是找这个帮忙也找那个帮忙，一大堆人在帮忙，盼望越多人能帮忙事情可以好好度过去。但我们是这表示我们对我们所告诉的每一个人我们都没有信心。你对自己的祷告，你的神没信心，你对你家里的人没信心，你对牧师也没有信心，你对会友也没有信心，你找律师商量一下，找一个议员商量一下，盼望可以帮忙解决事情，那就说你里面完全失去了安息，你在混乱之中。撒旦就是要我们遇见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方向，我们就落在混乱之中。再一个时候就是我们人的那个魂给攻击的很容易崩溃的时候， 信心丢失了，对人的信任丢失了，对神的信任丢失了，叫我们没有更好的能够对神有一个完全的依靠。所以主耶稣这个时候醒了。主耶稣为什么醒啊？他不是给风浪打醒的，他是给门徒们吵醒的。他是因为门徒们的那一个没有信心把他惊醒过来。他在那里气着风，他向着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没有风就没有海浪。所以主耶稣在那里，他乃是对付这一件事情的那个来源，所以他气着了风，叫风停下来。当风一停下来，一切就大大的平静了。当撒旦的那一个工作被平息的时候，一切都大大的平静了。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经历了这样一个经历，我们大家都落在罪恶的捆绑之中，我们在这个罪势的里面，我们生活在黑暗之中，我们在撒旦的掌控的底下，我们在那里过着一个罪恶的生活，我们就如同一个没有生命的人一样，随波逐流的在这个世界中来流荡着来生活。你说我没有啊，我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啊青年人，但是我告诉你，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世界中随波逐浪的去生活。人家要 iPhone， 你就需要 iPhone。人家在 iPhone 上不断的天天在切，有人说他这个 iPhone 没有办法离开他两分钟。我相信在座也有很多人，这一个 iPhone， 你今天坐在这里聚会，你就没有用这个 iPhone， 不没有玩这个 iPhone， 否则你起身起来，你就已经 iPhone 在手中，你的生活受着 iPhone 的支配，你可能受着这个世界很多的潮流的支配。颜色的衣服的支配，颜色的款啊、衣服的款式支配着你。大家都在追逐学问，你也拼命在追逐学问，追来做什么我也不知道，但反正人人都要拿到一个博士学位，我也拿一个博士学位，但是不是这个博士学位就是你人生的目标？当你达到这个，你又想怎么样呢？我们人都在那里追啊、在那里呢随波逐流。一个树枝虽然在树上，风怎么吹它摆完了，风停它就停在那里，但是这个树枝如果丢在水里面，它一定不是往上流，它一定是往下流。一个鱼活在这个水中，如果它是一个活的鱼，它就一流而上，但是它一条死的鱼，你只看到它在波浪之中往下的漂流。到底你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死鱼呢，还是一个活鱼？你基督徒的生活，你是一个活的枝子，还是一个死的枝子？我们活在这世界中，一点的力量都没有，我们都在风的吹之中，我们失去我们的掌控，我们都在水海里失去了我们的存在，我们随着它而波动，我们忘掉了在我们的里面有一个永恒不变的耶稣。当我们在这一切的波荡之中，主才是还仍然必须是你的中心。有一次我说，大家要很小心的，不要随着这个世界的东西去跑。我就讲到 Pokemon Go， 许多青年人不一定同意，连传道人也不同意，还出了一个文章，就是说我们可以用 Pokemon Go 来传福音，我真的佩服了。转眼不过是几个月的时间， Pokemon Go 跑到那里去了，不再在你的手里。有一点点智慧的人呢、玩一玩就觉得这个是啊，广东人叫呆逼的，他就 就是把你引到 shopping mall 去，把你引到他们广告要你们去的地方去，大家都在那里就一窝蜂的在做同样的事情，甚至有人因此丢了命的。人呢、啊，就是在风暴之中，你毫无抵抗的力量。黑夜可怕，风暴也是可怕，水更是可怕。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我试过了。我去露营的时候，晚上就和几个旧同事到海中去游泳。平时一点感觉都没有，跳下去游也没有感觉，好像平常一样。谁知就在我游的时候，我的脚就尝到一点的海水草，但是在黑暗之中你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第一个东西拼命的上沙滩去，然后看看，哦，原来是海草，会惊怕的。我还没有结婚的时候，有一天聚完会了，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原来外面挂了风球，我们也不知道那个香港有风球的哈，但是我在香港，那我们青年人出来了，就是一脑子里面就是我们要去游泳，我们要去爬亭，那我们就到了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正好什么人都没有，一个大海滩，就有一个船家在那里租船啊、租那个独木舟给人的，他也在收那些的东西。我们问他为什么这么快就收了，今天没有人哦。他说不是，还是有风球。第几风球？他说三号风球。那我们大家就说：“哎呀，三号风球算是什么？我们这帮人，我们都是运动很好的人，我们就到对面去，只有一个海岛，离这里不远。我们看谁可以先爬到那个海岛去。我们大家就租了独木舟，也没有带救生衣服，也没有带裙子，那个绑住的那个裙子，我们就跳到上面去，就往那边去。就在我们正着快乐的时候，突然间我们出了那个海湾，一出海湾我们都给打进海里面去，风是在海湾里面刮过，我们在湾里面很平静。在那个时候，我太太他们都站在海岸上，我们几个都有啊，那个时候都在趴托的嘛，有女朋友，他们站在上面爱莫能助，看到我们丢到水里面去。那个时候我身体是很好的，丢到水里面就爬上船再来吗？你想想看，一次两次三次五次四次啊，四次五次六次七次，什么的力量都用尽了，在那个时候抱着这个船，这船你抱上去要试一下它就沉下去，那你只好放开它，它浮上来，你又再抱它一下，就是这样在休息。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我可能会丢命的。突然间你发现人生是非常的脆弱，你在运动场上跑多少的，你拿过多少奖牌全没用，海要拿你的命不会问你拿了多少奖牌，可能他只会问你，你有多少条命跟我玩呢？我们只好呼叫神，那个时候我们学习了懂得呼求神。就在那个时候有另外一个年轻人，他开着一个水上的摩托车，在车上绑了好多条的绳子，他就开到我们那里去，叫我们你们拉着绳子，我们这一个一个好像遇到救星一样的，就拉着那一条船那一条啊，那一个摩托车的那上面绑的绳子。原来他在岸上已经看到我们在危机之中，他想着怎么救我们，开着这个摩托艇就把我们从海中拉到沙滩上去。你说你有多强，在这样的一个意外之中你都没有办法承受得住，因为我们是有限的，撒旦的力量是无限的，我们怎么能够在生命之中我们与撒旦斗上一斗呢？我们唯一的依靠就是应许我们的这位耶稣基督，我们上依靠的就是他对我们讲的那一句有根据的话语。他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海 不管多波啊，那个波浪多大，不管风有多大，有一句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渡过去。拯救我们的乃是在我们里面的那一位宝贝的基督，我们向他祷告，我们向他祈求，他听见。第四样，考验过了，神的话就来了，他再一次来显明我们的信心的不足，对他不够认识。所以四十节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呢？你们还没有信心吗？如果我们读马太和路加，因为这个神迹在马太和路加都有记载，这里的啊，马太呢是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呢，为什么胆怯呢？在路加呢是说，你们的信心在那里啊。所以我们不是没有信心，只是在那一个时候我们没有运用，好好运用信心。我们不是没有信心，乃是我们的信心不足。所以为什么胆怯呢？其实在马太给我们的答案就是说，我们是一帮小信的人。如果在路加就是说，我们没有好好运用我们的信心，信心跑到哪里去？你都说有对神有相信，但你的信心在哪里呢？这不是你们的毛病，我们都有，我也有这个毛病。没有事情的时候我很有信心，那这不是真的信心，那是因为风平浪静。但有试验来的时候你怎么样呢？我说我自己的见证，乃是有一天我去验我的眼睛的时候，那眼睛验我眼睛的人居然说我有青光眼。我说青光眼有什么结果？你就有盲去的那一个瞎眼的机会。那我怎么办？他看眼医去了。那我就去约了个眼医，约一个半多月之后才可以有时间看。而那这个好机会来了哈，是神的好机会。撒旦也得到一个好机会，他就在那里攻击我的思想。我在那里想，我还是要趁现在把一些圣经背起来哦，因为怕到时眼睛看不到的时候怎么记得圣经呢？所以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对不对？我以后怎么站上去讲道呢？道又不能讲了，圣经又不能看了，那我怎么能够继续的侍奉神呢？很多的问号一直在来。在等着那一个多月的时候，觉得那一个多月是蛮长的一个，终于等到那一天去看的时候，那医生说你这个可能是与生俱来的。我就说在那里已经很久了是不是？他说应该是，因为你在你的眼睛里面有一个死的细胞的点的在那里。他说你以后就是每年来看我一次，到现在已经第四年了，我第四次去看他，他这个点仍然是一样的。但是最低限度在那个时候给我信心一个好大的一个考验。平常为着弟兄姊妹们祷告的时候，你的信心真是大得不得了，好像我祷告完了他就会好了。但是为什么自己有毛病的时候一点信心都没有，思前想后，考虑前考虑后，那就是说信心已经失去了，何止说没有好好运用信心，何止说我根本呢就信心是太小了。不过没有足够大的一个考验，你还很镇定的。你走进一个地方啊，餐馆，你觉得你口袋里有五块钱，你只要吃少过五块你就可以出来。那是我们的信心。但是随之你叫大了，要十块钱才可以买单的时候，我相信你坐在那里坐立不安，马上找电话打到看有谁来救急啊！因为我小的时候我有这样的经验，之后我长大了之后我就会照顾那些小的没钱的弟兄们，陪他们跟他们去吃饭都是我们买单的。到了一天我们吃完饭之后，这小孩子就说今天我来请客好不好，因为我一直吃你的我觉得不好意思。那他就斟酌走在第一个，就到了柜员那里去， 他手里从裤袋里面就拿出5块钱来，谁知那一个人说要7块半，啊，糟了，就差了2块半。有时候啊，在我们的经历之中啊，你的信心是少了一点点，你就是差那一点。如果那一点不是你祷告神来加强你，来扶持你，来帮助你，你就不能胜过去。当你能够胜过之后，你的信心就增加了那一个价值。你叫这个小孩子以后再进去叫同样的东西，他知道自己口袋里应该有7块半，不应该是5块了。我们藏在那里会面对一个更比我们能承受的试炼更大一点。为什么？神要扩大我们信心度量。主耶稣在这里，你们是小信的人，为什么你们要好好用你的信心？我不知道这一些话是不是就进入到门徒们的心的里面去，但我盼望今天早上这一句说话能进到你里面去。你为什么胆怯呢？你说我没胆怯，我还很够胆的跟我的太太说，跟我的丈夫说，那我们就离婚吧。我不是讲得很大胆的吗？这一句话乃是没胆才讲出来的。你如果真的有信心，神一定会给你足够的爱和忍耐，神一定给你足够的恩典，可以度过任何家庭里面的困难。不管你的孩子是多么的调皮叫你伤心，但是你还能够保持你里面对神的信心来对待你的孩子而不改变。我们多少人都在这样的一个试验的过程之中，我们以为自己很勇敢地去面对一个现实，其实我们是一个弱者，不能去面对我们已经承诺的东西。所以我说我们每一个人要知道你信心的对象是谁，而你信心的根据是什么。如果你信心的根据是离婚的话，那你就错误了。你信心应该是说婚姻都是神在那里为我们促成的，我对神促成这个福音我有绝对的信心，他一定赐我力量可以度过这一个难关。你如果能够这样去面对的话，你才是一个让你的信心度量去增加的一个人。所以这个事情过来之后，他们就大大的惧怕。为什么？彼此说，这到底是谁啊？他们以为这就是他们的夫子，那是用话来教导他们的夫子。现在他们看到他们的夫子原来可以凭风可以平浪，在他们的心目之中，当以为这个夫子是一个好的教老师在教导他们，原来他们的夫子乃是天地的主宰，他掌控了一切。弟兄姊妹们，在你生活之中，任何的风波，任何突发的事情，我们要坚持一个东西，就是神才是一切的主宰。风暴在那里吹是一个假的环境，真正的乃是里面那个始终在我里面安息的主，因着他的安息我也应该安息。但我知道这个事情我自己曾常在经历，我知道这完全是一个不容易的事，对我们来说许多时候都是一个理念而已。但是神就是要借助我们不断的去经历，不断的去经历，我们对他的信心越来越大，我们在许多的事情上就能够渡得过去。你有难处，但是当我们能够在主里面的时候，我们经历了一个很重要的过程，水涨船高，一切都渡过去了。今天你要等在那里，不管在任何的情况底下等在那里，到了主在那里来平息这个风的时候，浪就停止了。神允许借着撒旦给我们的信心有了一个极大宝贝的锻炼。所以我总结一下，在腓立比书3章这里使我认识基督， 晓得他复活的大能，最重要的下面，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也受着撒旦的攻击，但是我们的主耶稣他渡过去，他受多少的试炼，他一出来的时候就面对撒旦对他的试探，但这一位主耶稣基督他胜过去了。今天你我因着相信他，我们都在世界生活中受尽很多的试探，当你这一位住在你里面的耶稣，他能胜过那一切的试探，他自然在里面会带你胜过这一切的试探。试探包括了很多东西，我们人的骄傲是我们经常的试探，别人说你一句你里面就承受不了，因为你的自尊心受到了冲击，你承受不了。但这位耶稣的自己，他原是与神同等的，但他没有与神同等为强弱的，他反倒虚极。你能做得到吗？如果你能够经历他这样一个复活的生命在你的里面成了你的经历的话，别人的一句话不会叫你里面的肉体产生愤怒，骄傲马上就表面出了，表面化了。我们反之能够更在别人的看法之中，我们得到自我反省的亮光，叫我们能做一个更美好的人。所以我们要晓得和他一同来受苦，受苦不是一个目的，乃是要把我们带进他的死里面，效法他的死，或者说我们能够与他一同来受苦，就在这一个受苦之中，我们与他一同经历了死，你的那个天然的生命，你的骄傲死了，你里面那个愤怒死了，你里面贪心死了，你里面那一切叫拦阻你生命长进的东西死了，那是因为你绝对的相信这位神。在你的相信之中，你有很多的经历，经历叫你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所以我们能够和他一同来受苦，我们就与他就能够被效法他的死，就与他同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个意思乃是说，当我能够在他的死上一同有份的话，我就能够经历与在他身上的那个复活的大能。复活的大能只有在你死的时候你才能够经历得到的，你没有死何来有复活的需要呢？乃是死了你才有机会可以经历这个复活。我们多少的时候在这一些的攻击上，在一些肉体的活动上，我们能够向他死，我们死了，我们就能够经历到这位复活的基督在我们里面给我们有那个复活生命的供应，带我们进入一个经历基督的境界的里面，叫我们能够更像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们，基督徒的生活肯定的不单是相信我将来进入天堂，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乃是借着相信连于这位复活的基督，就在我们今生的生活之中能够经历到这位复活的基督在我们里面给我们那个信心的供应，给我们能够经历一切的风波，叫我们能够经历到他的死，好叫我们能够一样的经历到他的复活。假如你能经历到这个复活，就说你放下了你的骄傲，你却更觉得你得着了荣耀，你更多的放下了你对别人的那个冤仇，你越觉得爱在你里面扩展了，你越能够放下你对世界一切钱财的迷惑，你觉得你更多的远离了撒旦控制的那个全能的手。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复活的经历，但在以前 都是从你的信心而来的。所以我再重复一次，我们要知道我们信心的对象是神，是基督。我们需要知道我们那个信心的根据乃是他向我们的应许，向我们所说过的话。我们要知道我们都会在信心的那个考验的过程之中，没有一个人可以幸免的。但是更要认识，所有的这样信心的考验都是给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不足，也给我们看见了他自己的那个主宰掌控的大能，叫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能够有一个更超越一切功绩的那一个信心。愿主恩待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就是那一位主要赐我们信心的耶稣。但愿我们在接受你这个信仰之后，让我们信心还能够继续的增长，叫我们因信我们能更多来认识你，更多来晓得你，更多的与你同受苦，更多的来经历与你的同时，以致我们也能够一同来经历你这复活的生命。所以主，在今天这一个如同沙漠一样的世界之中，让我们这帮基督徒成了这一个世界里面生命的泉源，可以去供应那些需要的人。在这个黑暗掌权的世界之中，叫我们成了你的光，能够照亮每一个在黑暗里的人，叫我们在这样一个充满了仇气的怨恨的一个世界之中，我们能够成为这个世代里面的盐，调和众人的心，叫我们能够从其中能够活出你的自己来，叫你得着荣耀。愿你恩待，奉主的名祷告。